不在大树之下，
在这个树林里边，恐怕飞机来了，在那里老师在带着他们讲书。大学、中学、小学都是如此，带着干粮，在山里边讲书，课本也没有啊。那个抗战的时候印的课本的那个草纸，那个印上那个字也不清楚。那种环境之下，你看求学，传授一点知识，可见呢，在这个政治不安定啊，一起学术、道都谈不上，建设更谈不上。那么，所以孔子啊，注重的讲这个政治，办政治。当然，他这个政治啊，不是跟现在那些那个政客不一样的。政客是什么呢？苏秦、张仪那是政客，到处游说，完全以自己呀、求自己的这个名，求自己的利益。孔子的这个政是政治家，大政治家。他要是把这个政治推行出去，舍己为人，不求自己的任何的这个报酬啊，纯粹使得像这个国内一切都能安定，衣食住行都好，教育也发达，那么这个，那么他这讲那个道千乘之国呢，道都出生自道，就是治理，治理呀、这个千乘之国，乘啊就是车辆是古时候啊，这个能够，你比如说国家在动员的时候，外边有外患了，外族这个侵略来了，你国家能够动员多少辆兵，也叫乘。那么这个大国呢，能够啊出动一千辆这个车辆，叫千乘。千乘之国，这个注解里边呢，有的说是这个有一千里的，有的是一百里的这个国，但是这个呢，跟各位讲啊，中国的度量衡，从古到现在呀、都不是一致的。现在用的这个有公尺，有这个市尺，有台尺，讲那个里啊有公里，海上有海里，这个内地有花里，那个都不一样。你这个一百里，这个一千里，究竟是以什么标准，什么里呢？在古时候，周朝的有周朝的里这个算法，后来汉朝有汉朝算法，都不一样的。你只知道只有这么一个说法而已，究竟是多大的面积啊，不必那样讲。你就考出来呀、对于这张书啊，也没有重要的意义。它这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在后面那几句话。后面几句话说，你治理千乘之国，你知道千乘之国是个大国就是了。你想治一个大国，在一个大国里边呢办政治啊，那么要怎么样的呢？这个汉儒这个考据啊，它是它的特长。你看这里边呢考据这么多呢，我跟各位再讲一讲呢，你有功夫有时间可以看一看，不看也没有关系。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学道，学这个文里边的这个重要的内容。那么你考察不考察，这个没有关系的啊。这个要点是在后面这几句话，后面的呢，经世而信。见事而信是什么呢？你在这个治理大国的时候啊， 当然有种种的条件，一个国内它有政治，有军事，有这个经济啊，有教育，各方面都有啊，有内政，那么这个各方面都有啊，是不错啊。你总是有一个基本的精神，你政治有政治一个基本的，你怎么样推动你这个政治？你比如说你现在这个无论民主国家是这个共产国家，它这个国内都有一些分门别类的，分门别类的办事情啊。你办事情的这个是办事是不错了，你办事的这个精神就不一样了。共产制度的这个他这个这些国家办事啊，他另外有一套，民主国家的这个办事他另外又有一套，他用议会的，讲议会，讲法治，讲选举。共产制度国家他有什么选举呢？他像美国这样选总统吗？选议员吗？他没有这个。他这个讲经济制度，他是先这个征求民意没有呢？没有啊。他是这个民主国家，他是看这个国内的这个大多数的民意取向到什么方向，他要采取制定一个措施，还有议会里边制定这个法案，他是这么来的。那么这个是办事的精神在政治上各个不一样的。那么这里孔子讲这几条呢，这几条是什么？就是你不论这大国是哪一部门，无论是办政、办内政、办这个外交、办军事，这个哪一方办教育，都少不了这三桩事情，这三个原则。这个原则第一条就是敬事而信。你无论办什么事情，办什么呢？对于这个事情呢，要有个做的一个精子。做这个精字啊，精这个字啊，是说一点都不打折扣，做到十分，你这个目标要准备做十分，就要做到十分，你做到九分九，那还不算是精，精是最彻底。这个字，那么这个而心呢，要守住信用。你对于这个国内一般民众你做事情呢，你不守信用，老百姓人家就不相信了。你有一个措施下来，像这个啊，我把这个你这个房子我们收买过来，收买过来的时候啊，就是公家要开辟道路，要做公用事业，收买了以后啊，不这样办。我改变用途，我造了很多房子，或者做其他的这个，我比那个更，我卖给那个另外一个地方，我只赚了更多的钱，就等于说我把你这块土地从你老百姓那个手里骗过来，我自己另外用，不做公共的用途，这就没有信用了。这是一个举的一个例子啊。你说是办政治的时候讲什么事情呢？一个措施，一个政令下来，说什么让人家都老百姓都能相信，到后来都能兑现的。 那现在的选举来讲，选举在选的竞选的时候开出这个证件呢，个人对个人的证件呢，这个证件在民主国家，无论是英国是这个美国啊，他哪一个什么一个形态的什么制度的民主都是一样的。你这个证件开出以后，你当选了之后，人家的选民就拿你这个证件，把你的竞选时候证件保存下来，将来对你实现了几条，你都实现了，你就是个新子；你没有实现的话，只能实现了几条，那这个新子都还不算。所以这个是要能兑现的，那个证件开出就等于开出支票，你支票不能兑现的话，那有什么信用？有什么信用呢？这是办政治是敬事而信，要有信用状，人家是肯相信才接受你这个。节用而爱人，节用而爱人呢，是你国家的国库里边的，你办任何事情都要啊，你想出来不要浪费。你国家的钱财从哪里来的？从这个老百姓税收来的。你这个税收来了，当然是用的很多了。多的时候啊，你用一定用在那个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你一定要增加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福利上面。你不能够像这个殷纣王那样的，自己这个造成这个肉这个酒池肉林，自己在那里享受，那个就是不是节用了。爱人呢，爱这老百姓，爱护老百姓。你要用老百姓的钱，你就觉得这老百姓这个血汗钱呢来的不易啊，不能够浪费。二爱人。实名以实呢，就是国家要造什么事情，在古时候与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是拿钱来雇佣人，发包工程发包出去，就是公司里边办。古时候都是大多数是征用老百姓的民力，民间这个劳力，造这个桥梁，或者是建筑某一个水利工程，它都是要老百姓的力量来办。那么就是实名，实名的嘛，你要有考虑的时间呢。一是什么呢？春天夏天的这个耕种，秋天收获，这个时候都是农，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啊。那个农人正在忙的时候，你征他来替国家办事，那不是违背老百姓了吗？不是时候，你要在这个耕作收成完了，在冬天大家都没有事情了。在内地过去时候啊，都是一季种稻就种了一季，收获完了以后大家没事了，闲在那没事了。你这个时候呢，你呀、叫他来办事情，地方上人，地方的力量为地方上的来这个做事情，这个大家心里很高兴。那么你这办政治用这样的方式，这个原理原则来办，你就是啊一个仁政，违背这个就是暴政，违背民意的就是暴政。孔子所讲的这个仁政在哪里啊？要处处替人着想，处处啊要想到这个那些民众啊，他的这个钱怎么来的？你这个政策实行下去啊，你将来能不能够办得到？有没有信用？能不能兑现？这个都是必得要这么讲。这是治理一个大国。大国能治得好，小国当然更不必说，都能治得好。那么这是啊办理政治的一个原则。这个原则呢，现在你不论是政治学、
发展到什么程度，它这个原则还是在，这个道理还是存在。你拿现在这个政治学讲的怎么样，你去了这几条的话，对于选民不讲这几条的话，那个统统是政客，那不是一个政治家。所以我们研究圣人的学问呢，你辨别我们做个公民嘛，做个公民也要认识那些，现在时代演进到现在必然是要选举了，你要不选举还跟过去那样君主来派遣自己，那个当然是不对了，那个时代过去了。可是在选举的时候，你这个精神这个原理还是一样，还是用得上的。我看你的政见，你一次当选第二次能不能够这样的话，我心里有数，你没有信用我下次就不选你，这可以办得到啊。我选举我这选民就是主任嘛，我主任我就用选票来控制你，你看你这样做得到做不到，这个都是政治学，都是政治。那么这个讲了，今天呢一共是讲了这几章，果然各位能够把这几章啊自己好好的看一看，看看的时候呢用在这个学问上面、办事方面啊、修道方面，你只要肯用功，这样做、这样研究的话，学问之道是触类旁通的。世间法可以用在出世间法上面，出世间法呢，它也可以指导世间法，这些方法都能通用。不能通用的话，那是自己在研究方面还没有研究到家。我觉得这样那个用这个态度来研究这个书，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是道和出世法与世间法统统都学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大致的研究到这里为止。请各位找出这个《论语》啊，我这个本子跟各位本子的页数不一样。那么就是各位找出这个《学而篇》这一章呢，是弟子入则孝，处则悌，找出这一章。我先把这个文念一下啊。子曰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处则悌，谨而信，泛哀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这章书是虽然是每一章啊都是独立的，但是在这个《论语》的编的这个次序呢，都是归在一类的。比如说前面讲的这个孝悌，这里啊与那里还有讲这个孝悌的。那么为什么讲孝悌讲的这么多呢？后边还有讲到，因为我们研究中国的文化，中国文化，昨天周老师跟各位讲那篇古文的时候都提到了，咱们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，不但我们人类要讲人，就是宇宙这个自然界，也就是天地啊，都是由人，缺乏了这个人，那么这宇宙之间这些现象就不能够存在的。所以宇宙之间这个万物生生不已啊，就是靠一个人字。 我们拿这个植物的果树来讲，那果树它怎么呢？它所以把这个果吃了以后，它能够再长，就是因为果子里边呢就有那个胡子里边就有个人啊，有桃人呐、杏人呐，那就是个人呐、因为有那个人保存在那里，所以它能够再继续繁衍绵延下去，才能够长。假使说我们人不保持这一颗人心的话，这个人类不能存在，不能够再发展，不能够再生存下去。所以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个基本的精神。那现在这个西洋文化来讲，他们研究发展这些这个尖端科技，讲这个武器啊，尖端科技是好了，但是这个尖端科技要是替我们人类服务啊，这个发明这些有用的东西当然好了，但是发明这些毁灭人类的这些东西，那就是与这个人相抵触，是毁灭的。就是把你现有的果实完全吃了以后，等于再把里面那个人都把它压得粉碎，以后就没有，永远再没有了。就是这个不了解中国文化，不以中国文化做本位做基本的话，那么研究现代的科技而走向那个偏差的道路的话呢，很危险的。所以因此我们呢要研究中国文化。那么我们是现在学佛，学佛也要以中国文化做基础，因为佛家这个道理讲得非常高，这是不错的，高道理愈高愈好啊。但是我们人的这个习气很深，接受了高层次的道理啊，行为跟那个理论配合不起来的话，也容易发生偏差，架空了。道理知道的很高啊，行为呀、配合不上，他这个可以拿这个高层的道理来跟人家说，而自己行为呢，是显得甚至跟一般人还比不上。这是现代的佛教啊，这是值得研究的地方。所以啊，假设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话，讲究做人之道，你修佛嘛，修佛要先以做人，把人做好，那么这个呢就巩固了，就稳定了。他这个有这个基础在的话，佛学愈学愈好，它不会发生危险的。否则的话，人们做得好啊，也懂得很好的道理了，也可以跟人家讲了，那好了，自己啊因果违背了因果，那就非常危险的。所以各位呢要了解这个中国文化呢，它有这些好的地方，对于世间法，对于出世间法，它都是一个有决定性的作用，对于成功有决定性的这个要素在内。那么这个对照的时候我们就看了，孔子讲了，弟子如则孝，出则悌呀。这个弟子就是讲的一般人呢，在年少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从师求学的话叫第一。那么这个在家里呀、对于父母来说，他是一个人子。那么再讲呢，对于这个古时候啊，师徒如父子啊，对老师来讲弟子啊，学生呢也称为弟子。因此呢，在求学的时候，一般学生那么对于老师都是称为弟子。那么这个弟子啊，在求学的时候啊，如求的是什么学呢？ 学问是学问是，当然是念书了，念书书里边所含的是道理呀、啊。修的哪些道理呢？修的哪些事情呢？首先，入则孝，入是在家里，走到家里，在家庭里边，在家庭里要修的什么呢？孝，孝是第一个，第一位。前面有讲呢，这个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欲。人就是仁义道德这个人，他人的根本。哎，这个人以这个以孝为根本，哎，没有这个孝啊，这个你说人，人就是他这个不实在。因为为什么呢？这是讲这个中国文化讲的厚道了。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呢，追究到这个报本呢，追这个本源，木有本，水有源，叫木本水源呢，古时候人都知道的。你说你这棵树，树是树木了，你树木怎么来的呀？有根来的，有根有本。你水不错，这个长江大河黄河长江，这个水是很充沛的。中国人的祭祀啊，祭祀的时候，你比如海是这个水是一片汪洋的了，海是从这个那这个白川呢、啊、江河这些各种的川流的水是流到这边的，所以祭还是祭那个这个山川祭的这个上流的那个发源地啊，祭山川的、啊、都是讲的这本水，有水的这个来源，发自那个最高的源头那个地方来的。那么我们人类怎么呢？我们人类的啊，我们人是从父母来的，父母又有父母，是这样的了。那么我们就讲本身这个父母来的，父母是我们的身体，没有父母我们的身体从哪来的呢？我们一生下来的时候啊，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啊，吃什么这个衣穿衣吃饭讲话哪一些都不能够自己料理，必须要父母呢来这个来爱护来抚养。那个抚养的时候啊，那我们自己现在不知道了，自己不知道，做了父母就知道了，自己结了婚有了小孩子就知道了。小孩子那个赤子啊，刚刚生下来一丝不挂的，只知道后吃也口渴也要哭着要，那个饥饿了也哭着要，解了大便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完全要他的父母来跟他处理的。父母也不会怕脏，那个小姐们没结婚之前呢，又看见那些大便好脏很可怕了，自己做了母亲的时候，小姐解大便呢，你手也敢抓了干什么呢？这是母性，它是到这个时候他自自然然的这表现出来了，他对于他的儿子的一种慈爱了啊，慈悲呀、啊、所以这是在《诗经》里边的昊天王姬太虚空啊，拿这个太虚空这个深不可测比喻人的父母都是一样的，人的父母的恩德跟这个太虚空一样，没有止境。那么因此啊，我们人受着父母这种恩德这么深，假使说不知道孝的话，那么你还讲我人你人到哪里去了？所谓人就是这个人字啊，从人从二啊，人我之间的关系了，叫人与之群与己啊，人群与自己的群己的关系了，群己关系的厚道，彼此啊，我对你好你对我好这样的厚道啊。那么这父母对于我们这样好，我们反过来对于父母 不能不知道孝顺，不知道孝敬，那就这样，这根本就没有了。你说我对于你好，我对父母都不行，我对于别人好，这个话说出谁相信呢？你没有研究中国文化的人可以相信，那是没有学问的人。研究过中国文化的人，看那个人呢，他在他家里的时候，父母专门跟父母顶嘴，父母讲说他在讲这个，他偏偏是在想那一方面。这种人他出来，他跟你交朋友，他说我对你好，甚至我可以把你头割给你，你不要相信他的话。哎，他根本上就坏了，那个、都是假的，讲的是假话。所以孔夫子圣人讲这些话呢，都是从这个人的这个本性里面出来的。他的弟子要儒则孝，要学这个孝道。哎，这就是从这个，这就修道啊。哎，从根本上讲啊。那么除呢则悌，这个悌啊，本来在家里边呢，也是这个对于兄长啊，尽到悌道。这个哥哥，你是你做弟弟的，对于哥哥应该要尊敬，就叫做悌道。那么悌道是出来的时候呢，也是这样啊，嗯，出来的时候对于社会上，一般年龄比我们大一点，我们应该就要这个对他礼让恭敬。古时候这个礼，在社会上所谓人一般这个秩序好啊，人的这个心理也好，在《礼记》里边规定的，这个年长一辈，年龄呢比我们长上这个一辈的话，以父视之，以父之这个礼啊来伺候他，来尊敬他。不过年长一辈啊，辈就是这一辈了，加上一辈了，这辈子有一个标准的，就是说以20岁这个标准。那么我们20岁，比我们大一辈的话40岁。嗯，我们20岁的青年人呢，对于40岁的这个人呢，我们应该拿他做一个跟我们父亲的一辈的人，以父亲的这个礼啊来对待他，恭敬他。那你如果不拿这个标准的话，年长一辈，比如说一生下来是1岁，哎，他呢2岁比1岁也是大一辈啊，是吧？你1岁，你不能1岁小孩子跟那20岁小孩你当他都负的，这是不合理的嘛。所以一个20岁做标准，年长一辈，哎，那么不是比这个一辈的稍微少一点的话啊，5岁啊，10岁大这么多呢，以兄长治理来视之。所以讲这个出则悌呢，对于在社会上的人，他这个年龄没有比我们大上一辈以上的，大过几岁若干岁，那么这个我们对他就是以这个老大哥，那么这个尊称他。不过在这个讲到这个道理的话，我们也要注意了，人家尊称我们的老大哥，那我一看你的贵庚，你今年多大了，他说20岁，哦，你20岁，我25岁，你应该尊称我老大哥，自己不能这样的。那礼是人家尊称，我们不能以礼也要求人家的，我们照样还要是称呼你老兄你老哥，还是这样。礼是自卑而尊人呢，自己把自己要下一点点，尊重他家。所以这个称呼啊很重要。比如说我们是这个是兄弟啊，在社会上是这个我称你老大哥，你称我老大哥，很好，交情很好。你的儿子啊，我的儿子，你的儿子称我，因为应该称伯伯了，我的儿子称你也应该称伯伯了。虽然你的年龄比我小啊，但是我的小孩称你应该要称老伯啊，不能称叔叔啊，那也不对了。那么 我对于你的儿子，我称呼你的儿子称什么呢？我不应该称的啊，侄儿也不对，应该称为这个中国有一个名字啊，就是兄啊，师兄。称为师兄，师兄就是我们世代的一代一代，不是从你的开始，好几代了，我们都是老交情，老交情呢，我称为你呀、啊，我还称为师兄。懂礼的人都知道，一听称师兄，这是晚辈，长辈称晚辈的，这个不能随便称呼的，不是这个。跟他父亲有深厚交情的话，称某人不能称为师兄，称师兄懂礼的话，哎呦，你看我，你把我当晚辈看待、啊，称我这有这个关系的。那么师兄就是很虔诚，很这个谦虚的这称呼的。那么这个。出则悌呢，入则孝，出则悌，就是讲这个尊重这个孝悌，学这个孝悌之道，尊重人伦的关系。那么这个谨而信，谨而信呢，这是啊，学这个处朋友。对于一般呢，你看这个文字啊，它都有这个含义在当中。入则孝，对于父母对长辈；出则悌，对于这个年龄这个大一些。这个谨而信呢，是平等的关系，朋友平等的。那么这个讲交朋友的时候要。讲究信用，朋友之交啊，朋友之间如果是没有信的话，这个不能够存在。这个下面是泛爱众啊，泛爱众啊，与这个谨而信又有不同了。谨而信是这个对自己常常来往的人说话一切，那么泛爱众呢，对于这个普通人，对于不论是认识的不认识的人，我们对于他都要有一种爱护的这个这么一个心理，表现出来的做出来的事情，对于那些大众啊，都应该有一种爱护。这个爱护什么呢？是一个泛字，泛就是广泛的泛，广泛的。这个广泛这个字啊，我们研究时就注意了啊，有很多人说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墨子兼爱的话，与这个泛爱众有什么不同呢？啊，还有耶稣基督，而且博爱，与这个又有什么不同呢？所以学问之道啊，不要存这个成见，他这个境界尽管有高有低，在某一部分讲这个道理啊，也有他的道理，如果他没有道理的话，不能够成立的。墨子是在中国古代，他是学渔网，下渔网的，下渔网的是谋丁放种，在外面治水，那样辛辛苦苦的过了自己的家门呢， 都不进来看一看，对自己家里的私人的事情他都不放在一边呢，完全为了天下的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水灾啊，他在外面奔波劳碌，这种精神你说是对人好不好呢？墨子就学他这种精神，所以有后来有些儒家是墨子要不得的，不好。那有什么不好呢？就说啊，墨子是这个只爱护别人，不爱护自己的父母。他没有讲不爱护自己父母啊，一体的。再说佛家也讲愿亲平等啊，愿亲平等，这是佛家的学问，这也是真理，也是这个精神，也是了不起的。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啊，墨子是兼爱，佛家是愿亲平等，所以后代的儒学儒的人呢、啊、批佛啊，批这个墨子，这都是不对的。孔子讲这个泛爱众生跟这个愿亲平等有什么不同，跟那个墨子兼爱有什么不同呢？跟你这个耶稣讲的博爱又有什么不同呢？这个研究学问呢，你要指出人家的不对的地方，不对的真正是不对的地方可以指出来，他有一部分是合理的，好的东西也不要歪曲人家的，不要扭曲人家的这个意义的。那么当然这个墨子的境界是不算很高了啊，耶稣的境界也不算很高了，达到这个天的这个境界而已，不能够跟佛家比，也不能跟这个儒家来相比的，这个呢也是如此的。那么至于讲到这个泛爱，这个一样，孔子也讲在这里讲泛爱众，泛爱众就是对于一切的人，那些大众，我们说的话就要考虑这个话说出来对于人家有没有。这个对于一般人心有没有什么受到不良的影响？尤其现在这个学这个大众传播学的人啊，研究这大众传播事业的人，他应该在谨言慎行的。这句话说出去，如果说是传播一传播出去的话，他这个影响太广了，太广泛了。那随便取笑叫。这个电视里边编的那个电视剧引起很多的笑话，以下犯上。现在这个电视剧里大多数是怎么的，编了个那个连续剧出来或者独立剧，这个独幕剧演出来，都是啊叫啊夫妻两人怎么说的，你的意见我不赞同，我的意见你不赞同，大家都是，结果后来大家都意见不合分手了。那么在家庭里面呢，是啊这个父母亲的这个意见呢，来以他的这个权威来管这个子女，在这个父母的权威这个压力之下了，或者是屈从了，或者是不屈从嘛，以这个子女的现代这个新式的这个教育理论呢，来把父母的这个理论推翻了，最后胜利了，或者子女不胜利的时候，受到这高压的这压下之后，子女走上了那个悲惨的一个道路上去了。你看，这是固执的顽固不化的父母啊，把这个子女送这个葬送了，都是这个意思，都是鼓励那个。这个子女啊起家庭革命，这种这个传播啊，事实是不是如此呢？不是如此的，不是如此。那么这个现在都是这个他这个编剧的这些人呢、啊、他就不能够从这个中华文化根本这个学识上面呢，根据这个精神，那么编那个剧编出来， 子女之间呢，父亲子之间怎么样把这个中间这个距离啊能够拉得很近，外国所讲的代沟了，中国是没有什么代沟的。那父母教养子女，他这是自古以来根据圣贤的教育，这个有什么不对呢？哦，你一定认为是你这个教法不好，我有一个新式的现代最新的心理学家研究出来的，那才是真理。你们讲这个四书，讲这个是孔夫子在几千年以前早就不合时代潮流了，你还讲那个，那个完了，那个不行了。所以他不懂这个，所以他这个写的小说，这个编的这个剧，都是反的这个根本精神。你把这个《论语》研究个稍微有进一步认识之后，你再看这个电视里边这些，无论是这个电视剧啊，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什么事情，你就看得出来，还是看这个一般的小说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这个都是违背这个精神的。那么这个那个我们不管他，我们这个既然研究这个，我们了解这个，要怎么呢？社会上要想和谐，消除这个暴力，那怎么呢？从家庭里边这个开始，家庭教育开始，从社会教育、学校教育整个的，根据这个精神来研究。